整理环境是吗？
对，
但是要看怎么整理哦，是吗？嗯，我想是这样的啊、哦，嗯，至少我们应该是自己环境先整理好是吗？就像我们在这边嘛哈，那看到哎这里会有蚂蚁哦，所以我们要弄干净来了。当然像这样做，其实像我们要有时候我们要去体会哈，做人真好哈。
虽然很苦
，
但做人也真好。
做人再怎么苦，都要只要做得很好，为什么哈？
对。
假设在整理环境哈，我们假设说看那个蚂蚁啦什么。啊，你不要过来这边，人不要过来，他偏要往这边走是吗？你不要这边啦、啊，他偏要往这边走是吗？你教他教得来吗？教不来。然后你这边是危险的，你过来这边，你过来这边，他偏要往那边走嘞。在这里，我们千万不要急那懊恼心哦，不要急那个不耐烦心哦，要看到他真愚痴嘞，真愚痴。是吗？有时候啦，我们在啊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佛菩萨看我们就一样咯，你不要走那边，你不要走那边，我们就往那边走。我现在是在重点在说明整理环境嘛，是吗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
蚂蚁还是比较简单的问题。这个美国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。房子里面很多那个 termite， 还有蚂蚁，他就把它吃，房子都快倒了，那怎么办？
可不可以那个除白蚁？
我们不除也别人也会除。
是哦。再去看喽。因为到这个地方哈，这个地方。这个就在这样说了哈，这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念咯，心念咯，是吗？假设不是有这最重要就是我们那个心念，是吗？
杀念所称的杀，
不是就是我们自己咯，出。因为有不同的咯，比如说那公司他的那个念到底什么念，我们自己修者知道到底是什么念，这个地方，这就每一个人都不同咯，那观念，就好像对于堕胎咯，是吗？但我们的关键还是有人不同咯，是吗？有的母亲是坚决要生，是吗？而母亲就或者怎么样，或者说家人，或者说为了这个到底是生命的危急度咯，而种种的，那包括对中就包括我们的观念咯，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，所以这个就会牵涉到个人了。但是终究有一点就是在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要看到咯，那观念上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每个人做出来的会有不同的面对方式了。那我们大家讲的就是说，不要离开有钱哦。不管怎么做，我们都要看到这个。否则的话，我们随便讲一个喽，比如说像那个在印度宗教，前道教不是说，走路的时候要很小心吗？
不然
地会痛哦。
哦，
不单单会踩到什么东西哦。他说地本身会痛，那起的慈悲心没有否定他起慈悲了，但他有没有正见是没有正见的。难免在某一个程度之下，他就会做出不当的行为了。为了这个而忽略掉什么了？我们千万不要离开有钱喽。只有有钱才有情啊，有情事才会怎么样？有苦乐受。不要离开这个，不要离开这个。然后再去，因为世间是不会有圆满的啦，不会有圆满的，所以我们要走时间，超越它啦。所以在这个时间面对他就有不同的方式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、同样做同样一件事情，他有他自己的心念等等都有关系了，就牵涉到个人的抉择了。只是在这样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先厘清那个整个的那个概念上，这样可以了。 还有在讲下来之前，我要再跟各位讲了，我们说不要离开有钱是吗？这就说了佛法了。关于我们说观是吗？毗婆舍那观，如果解脱到他总是在就是观生死苦是吗？涅槃乐嘛，所以在那在观的时候，他是不观有情了是吗？他直接观法喽，无厌法喽。那这位大圣的话，不要离开有情喽，因为无厌是什么？谁的无厌啊？
有情
的无厌。不要离开有情而观无厌法喽，大圣啊。而是圣文的观法呢，观到毗婆舍那，他就不观有情了，因为那是假的喽。我直接观法喽，有生是苦，有涅槃乐喽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大圣来讲的话是什么？只要是空啊，空即性呐、啊，不单单是我是空的、哦，法呢也是什么空。只要一谈到缘起法相啊，缘起有啊，不单单是我是假我喽，法也是什么假我，也是法假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，但是也，所以要以有情为中心呐、啊、来观呐、啊，不要离开有情了、啊，还真是不容易哦，还真不容易。就是在如实观的时候，也不要离开有情。我在如实观，一切假，因缘而有，就是性空；缘起有，缘起有就是如幻的有。如幻的有不单单是有情，是如幻的有，它还是有，还是如幻的有。法呢也是什么如幻的有，所以广观一切法不单单只有那法，广观一切法就是人法跟什么法，就是人跟法了，一切法都是如幻的有，所以一切法也都是什么空即性，所以没有离开有而观空了，没有离开有而观空。好，接下来会谈到无声的共振与大声的共了。无声就是谈到什么？无声就是空寂性喽、哦。无声，其实，在声闻跟大声之间，作为真啊，就是在《阿含经》当中说到不生不灭，就是谈到什么涅槃喽、哦。无为是不生不灭嘛，有为就是生灭嘛。所以《阿含经》当中谈到缘起法，谈到有为法，就是用什么生灭无常生灭了。所以大圣呢，就是还更谈到什么缘起法也是不生不灭咯，那这不生不灭是来自于什么、欸、不有不无咯，所以在有无本身它就是什么，只要一有的就生的咯，此有故彼有，就是此生故彼生，只是因为在 教学上啦，在教学上那变成什么声闻跟菩萨道之间的差别咯，在教学上，在真的地方就会在这种真，所以一般的阿含经佛陀在说缘起法都是生灭的缘起咯，生灭的缘起，大圣更谈到什么不生灭的缘起咯，就直观有没有否定生灭啊？没有否定，在生灭当中直观它什么不生不灭咯，生灭当中直观它不生不灭、所以这个在教学上就变成什么，那就是解脱道跟菩萨道之间的什么教学上的不同，这就是大圣的特色了。所以无声的共振，就是要共振到无声，就是要共振到涅槃了、啊。涅槃就是无声了、啊，就是空寂性。但是还有大圣的不共，大圣不共就是在直观，在妄相当中，在生灭妄相当中，直观它的什么不生不灭啊，这就会牵扯到，其实这边就牵扯到前面的那个，就是三法印即是一相印了、啊。接下来就谈到这一部分了。然后接下来第八章就会说到声闻常道跟大圣的声论，声闻常道也可以说是三法印了，三法印次第的三法印，这个地方可能接下来如果在相当到内容当中就会看到，我们说从妄向上下手，我们说从缘起向上下手，还是从直观它的 缘起性下手，可能在那个会说到了，会跟位强调到，如果说龙树论对于，因为阿含经基本上都谈三法印是吧？我们阿含经当中，我们常当到佛陀问弟子，色是常吗？哎，无常，无常是不是苦啊？是苦，苦有没有我？没有我是吧？都在向上，向上，那是一般的是吧？色而无印等等嘛哈，这样观察。那大圣如果般若经呢，都谈一切法空是吧？从一切法空即现，就从涅槃性谈起了，就缘起性谈起。啊，如果阿含经呢，都从缘起相，缘起相来谈。啊，中论呢，哎，把它综合起来，共贯贯通阿含经跟般若经，说到什么八部缘起。缘起，缘起就是阿含经谈的嘛。八部缘起呢，也是阿含经谈的，只是从有无啦，不有不无谈到什么不生不灭，其他的呢一一来去，阿含经都有谈到。那个其他的三，其他的六部啊，哎，圣严学者还可以承认哦，因为阿含经有说到，但是不生不灭啊，在阿含经特指涅槃不生不灭嘛，谈到缘起相，他说生灭缘起。所以在这里就大圣的教学的特色就在这边，其实这个是阿含经的深意了，本意就有这一部分。而龙树论呢，把它贯通了，什么八部就是部，部呢就是用大圣的空意，空就是不落两边是吗？我们说不二嘛，不落两边，就是所以用大圣的空意来阐述阿含经的什么八部中道了。阿含经也说到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嘛，空，所以阿难说空不是那么深，非佛何者，就是因为它是跟空相应，这样的缘起法呢才是甚深的，因为它可以通什么，通实相，所以龙树就这样贯通了，它也是缘起，但是是八部缘起，尤其是不生不灭的缘起的，就是从生灭当中呢直观它什么生灭无常无我当中呢，只观它什么实在性不可得，深性不可得了。所以对于三法印，如果在我们日常生活应用三法印直接的观察，可能在内文当中呢，有时间我们再充分的说明了。第九节就特别说到了，诸受皆苦以无量解脱了。我们说到，我们一般现在谈到的就是三解脱门是吗？三解脱门对于无量解脱门，其实在阿含经当中也说到无量了哈，就是无量也可以解脱了。嗯，这个地方就会特别谈到了。否则在部派了哈，包括现在的南传一样了哈，认为是无量是属于有漏的，不能偷无漏了，不能偷无漏。但在阿含经当中有四种三昧嘛，在杂含当中哦，只堕长者特别提到这个是可以通无漏的，可以通无漏。那在这一小节特别提到这个问题的哈，然后就谈到第十节，就谈到部派的见灭得道。在部派当中，见地得道是吗？我们一般说见地得道，地就是实相喽。见地得道，就见实相才能够得到道嘛，哈。地，我们一般有说见四地得道是吗？还有见灭地得道是吗？见灭地。我们在这里这一节就特别提到见灭地得道的了，见灭地。为什么说见地就得道？见地，地是真理是吗？
对。
道呢？哦，假设说我们一般就是公认三学八正道是吗？
道
果，就道，三学八正道，道就是什么行是吗？真理呢，就是解，我们说见地得道，譬如说我现在还没有见地嘛，我没有见实相。我现在所行的八正道啊， 发证道都还是相似的咯。正见、正思维、正以正业、正命等等都是相依相缘，是吗？但是因为我正见还没成就，我正在修的过程当中，我八支当中呢就要有互相的什么相依相成哦，相依相成。但是因为我还没有见实相，所以那八支正道呢也没有圆满了。所以我们说八支正道有次第性，正见成就就正思维，正思维成就正以正业正命，这样的成就只是相对的成就咯。正见成就就是文慧成就，是吗？文慧成就我们才有可能依着文慧所闻的道理义理来思维它，更思维它，然后再更思维它的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，是吗？所以有没有它的次第性？有咯。思慧还不单单只是理智上的理解哦，它因为它思慧就是有正见成就，就信心成就。正思维我们有时候翻译成正智，是吗？智就是有欲咯，愿咯，自愿。有信有愿的话就会有什么行咯。所以思慧还不单单只是理智上的智慧上的思维哦，还包括去行咯。所以正以正业正命还设在什么正思维咯。所以一般说如理思维，是吗？如理思维不单单我们在思维，还在日常生活就要去行咯。所以都包括在思慧，所以要文慧成就才有思慧的。文思慧就是思维文慧所闻到的义理了，更深刻的去思维它，然后再思维它了义不了义，所以有它相对的成就了。然后再来修慧了，修慧就是正念跟正定了，有相，但是都还是只是相对成就，只要依着正定的那个正念了。修慧是吗？正道实际上就是见地了，见地，见地的时候那是见到实相哦，八支正道同时圆满完成，所以得道，得道。
请问那里有没有黑色的笔？
哦，黑，
会看不见。
好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为什么见地？为什么得到这个道？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。见地，我们就基本上就要正见，是吗？正见。所以只要见真理的时候，那八支正道呢就同时完成了。刚开始也是相依相成，是吗？
对，
有那次第性，但是都还是相对的，因为还是有漏的，然后正到实相，八支正道相对的圆满完成了。所以接下来那叫什么？我们说这个是要见到位，是吗？过来叫什么？
修到位。
真的依着这道来修了，前面要不要修还是一样来修了，但这时候才真的叫修道。为什么？这个道路我真的是见到，清楚的见到，正见见到。而在过程当中，我为什么能够见到这个真理？因为我八支正道都在行了，从正见、正思维、正以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再这样去行了。所以真的见到真理的时候，八支正道就相对的圆满完成，但是他还是出国了，他依着这道在修了，他依着这道，因为他真实得到这个道了，他就可以叫修到位了。像我们说有学无学，是吗？我们现在要不要学？
要啊。
但是可以称为有学吗？
啊，
不行，不行，是吧？我们真的要学，但是不能称为有学，有学是真的有学到哦。那就是什么出果相才叫做有学，是吗？
对，
出果相才叫做有学。
对，
啊，我们现在人真要学，那学的还不是相似啊？是，
什么要学
啊？对，真的要学，是吗？我们还是说学人，学人是吗？学啊，哈，还学人，还叫墨学啊，哈，晚学啊，都还在学，那还不真正有学，一样不？修道，我现在也在修咯。那真正我们叫什么？修到位，见到位，修到位，什么？见到，真的见到，见到这个道，就是见地，就真的这样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解贤这件事在是互相相依相成的，而且一正道就相对成就，相对成就是说我真的依着这个道咯，真的依着道来修道咯， 修道能够就渐渐断我们的修惑，断我们的修惑。所以修道会就是一直是道渐渐断我们的修惑了，就是失惑了，失惑。等到修道到了最后就无学了，无学道，无学道。所以最后一节就会谈到见灭，见灭得道，见地得到这一部分。好，大致上我们把我们这次我们要一起研讨的内容啊，大致上说了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节了哈，就是现在的教理是需要整理的了，因为到了现在了哈，到了现在这个就在印度喽，印度就从根本佛教、原始佛教、还有部派佛教，然后又到了菩萨道了，从解脱道到菩萨道了，然后再就是从如果以导师来分，就是从佛法到大乘佛法了。然后又从大乘佛法到了什么秘密大乘佛法了，嗯，而且印度就已经这样了，已经有这么多彩多姿的佛教了，佛教义理，然后再流布到世界各地了，世界各地一直流传到现在，就有世界的三大文系了，嗯，从印度有变化了，到了各地呢，随着各地的文化、地域的文化等等哈，也会有一些什么适应有变化了，所以到现在了哈，到现在就有不同的风貌了哈，所以有不同的风貌，还是有它的内在的关联性的。我们现在看到了三大文系呢，是根源于印度，根源印度，根源印度呢？印度本身呢，它又有什么前后期的不同？前后的不同。所以我们要了解现在的世界佛教了哈，有三大问题，我们要了解它，要沟通他们之间了哈，我们就要先了解什么？了解印度佛教。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印度佛教呢？印度佛教的真正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真正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要很客观的来去理解它。如果以我们这一篇的讲义，就是用三法印来去理解它，用三法印，就好像龙树菩萨把那大小共观，大小共观，他才能够真正的看到，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看到它真正的真相。真相不单单是实相哦，我们说真相还最重要在缘起相哦，缘起相就是在历史的在现象当中，它的演变过程当中，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我说我们没有找到真相，我们对那个现象啊，我们都会解释错误咯，会解释错误。所以对于这个真相啊，真相导师在这边是用三法印来去做观察，观察。同样的，在龙树论也是一样，他自己能够大小能够共观啊，看到他的共同点啊，就大小共空，大小共空这一部分，就可以把那个大圣跟小圣之间的哈，当时那个在争论的这一部分呢，得到一个共观了。因为到底佛法是只有一个了，佛法到底只有一个，所以能够贯通它，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啦。否则啊，一加一小于二，那完蛋了。佛法真的只有一个了。如果能够去贯通它呢，依着义理了哈，还是贯通它，它不一样。这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哈，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共贯它，要把它贯通，如果不了解它内在的理路啊， 我们只是笼统的去供灌它哈，也是会出问题的哈。佛法的真正的意义哈，也不能明了。佛法的真正的意义也不能明了，所以我们要贯通它，我们要先去什么？先去明了它们的差别。就像导师这样说到了哈，就是我们要有经验。就是因为差别万象，要分析的清清楚楚来。但是呢，不能离开圆融啊。圆融就是它内在的统一性，有它的内在统一性。所以差别就是差别，经验不能够离开圆融，圆融呢，圆融也不能够离开差别。就是我们把它分析了差别，但是它有它的内在的什么一贯性，但是有它的内在一贯性，有没有否定它的差别相？没有。就像学世间呐、啊，有什么？有不同阶级嘛？就是小学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是吗？有它的差别了，但是有没有它内外的一贯性呢、啊？有了，小学就能够到国中嘛，国中就能够高中、大学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有它的差别性，也有它的什么统一性、啊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来理解全体佛法，全体佛法就能够看到它的一位性了、啊。也有能够看到的差别性，差别性有它的高低了，那高低它有它内在的一贯性。如果我们能够来这样理解全体佛法，就能够对于这个，因为佛法是理智的嘛，所以能够依着法来大家来讨论嘛，所以才能够舍短什么，舍短取长。那这个就是要有什么？要因为佛法是一切智者所说出来的法，所以应该依着佛，就是依着佛说的道理嘛。因为有应机说法是吗？有释希坦说法嘛，所以能够依着这样来看来讨论，就能够什么，就能够在全球化当中呢，那舍短取长了。就是沟通在沟通协调世界佛教当中呢，能够舍短取长，能够什么适应时代、哦、然后引领时代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嘛，我们今天早上就说到这里了。好，我们下课。